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22面，422面，科判物二，大愿所依。它分四小科，第一个是观察。我们看经文，于彼天人善恶，各图粗妙，思维究竟。念老居士的注解，天人善恶，判定善恶之心，就是善恶的理性，什么叫善，什么叫恶，著述不一。古来祖师大德说法了不一样。自错要介绍如下。现在呢把它揭露出来，列在下面，提供大家做参考。第一个是《菩萨璎珞经》，《璎珞经》说的，以顺第一义为善，为第一义呢，这就叫恶。经曰：一切众生，时其一想，住于远，顺第一义地起，这叫善。背第一地起，这叫恶。这个地方跟我们说的第一地，什么是第一地？定佛宝居士编的《佛学大辞典》对于第一地的解释，这是佛门的术语。二谛之一，二谛就是真谛、素谛，这是二谛里头的一种，叫第一谛。对于世俗谛之称，对素谛呢称为真谛，对世俗谛就称为第一谛，那素谛是第二一谛。这是说第一。又云真谛，名称很多，也叫圣谛，也叫圣义谛，又叫做涅槃，又叫真如，也称为实相，也称为中道，又称为法界，又称为真空。名字可真多。还有就不必再举了，就举这几样啊，让我们了解一桩事情，说了这么多名称。这实际上要是我们通常来讲呢，它就是真理。这些呢全部是真理的名称。真理的名称。说总以深妙之真理，这是第一了。第一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是真实的道理，它不是假的，它是真的。那么这个道理在一切法当中呢，它是第一，所以称它做第一谛。第一义真实故云真， 为圣者之所见，明心见性的人才能见到啊，所以叫做圣。为殊胜之妙义，所以称为圣义啊，这些名称都有讲究的。大乘一章第一卷啊，有这么一个说明：第一义者，一名真谛。第一是其贤圣之目，目就是纲目啊，特别把它表现出来，它最殊胜，没有比它更殊胜的了啊，所以称之为第一啊，所以名为义啊，第一义啊。真者呢，是其绝望之称，它不是虚妄的，宇宙之间呢，只有它是真的啊。佛在经上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它是真的，它不是虚妄啊，虚妄的是一切相啊，它呢，它能现一切相，它不是一切相。比是地，是地是苦集灭道，阿罗汉所证得的。这世间法呢，说这是真的，但是跟第一要是对比呢，一名第二，那他就不是真的了啊？为什么呢？苦集灭道啊，他还是虚妄的，世间人看他是真实的，实际上他是虚妄的，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但是这圣人才能见到，凡夫见不到。啊，若对真谛来说呢，这个是谛就是妄谛啊。第一谛要对是谛来说呢，应该说是出世，是谛是世间法，第一谛是出世间法啊，超越世间的。若对俗谛来说呢，一名非俗，它不是俗谛。若对等地，一名非等啊，等是平等。他这个里头再找不到一样东西跟他是平等的啊，他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列民一也不可以反对也。是故四法啊，这个一切四，代名是谛、俗谛、等谛啊。理法，这是说的理，理呢，代名第一谛，乃至于真谛啊。这从理上讲的，一个从事上讲的。啊，世俗呢，从相上讲的；第一也是从性上讲的。啊，性能生能现，一切法呢是所生所现，所生所现不是真的，能生能现是真的，所以能生能现呢称第一，所生所现呢这称第二义。啊，第二义我们容易懂啊，是我们的常识，第一义我们就不懂了啊，我们的常识达不到啊，它是真理。 我们再看经本啊，继续往下看。经云：“地业一地，即是真地；圣地圣义地，真如实相中道，亦即实际离体。”啊，经里面所说的，跟佛学大字典所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地者，地这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它是真实之道理啊，是真的，是实在的啊，真就不是假的，实就不是虚的啊，所以它是真实的道理。那么此道理呢，为诸法中第一，因为它能生能现啊，它在一切诸法里头永恒不变，法是会变的啊，所生所现的一切法，一切法刹那在变。我们一般人不知道，没有觉察到啊，这是说我们粗心大意啊，因为它的速度太快，现象非常的微细啊，这样的快速，这样的微细，被现代科学家发现了啊，近代的30年，所以尖端的科学家啊，一般称为量子力学啊，他们发现了，观察的结论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这就是说现代科学发现的东西，在3000年前佛已经讲过了，比科学家讲的还透彻，讲的还圆满啊，所以佛经里头确实有高等的国学那么若众生起一念，这一念呢，顺离体啊，我随顺发现，这叫善；违背离体，那就叫恶。此之判断是以离体为准啊，这种判断呢，是以本性，我们中国人讲本性，以这个为标准啊。中国人，这是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之前，我们的老祖宗说本性本善，跟本性相应的是善的，与本性不相应的那就是恶啊。老祖宗讲的本性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真谛，讲的真如实相啊，发现自信一个意思啊，随本性本善呢 啊小朋友念的启蒙的课本三字经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啊，那么佛称这个本善呢，就称他做佛啊，佛性呢 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所以从自性上来讲，佛说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没有一个不是佛啊。啊，那为什么现在变成众生呢？现在不是佛了。我们违背了离体，我们现在不是顺，我们是现在背。啊，违背离体，啊，不知道性了，啊，我们迷了自性，不知道自己有一个本性，有一个本善，不知道。啊，那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家做主的是谁呢？是烦恼，是习气。啊，我们天天指挥我们在做事情，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什么东西啊？是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是违背自性的，自性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自性里头也没有怨恨恼怒烦，自性里头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啊，我们现在完全违背自性，所以活得这么辛苦，有这么多灾难，道理在此地。啊，自性是圆满的，是美好的。啊，所以称它为第一了。啊，自信的信德，我们可以说现在圆满落实只有一处，西方极乐世界圆满落实，其他诸佛刹土也落实不圆满。所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佛土当中排名第一，那就是他圆满落实了。啊，诸佛刹土里面落实了 99%， 还有一分缺陷。啊，只有极乐世界是100%的落实。啊，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跟第一义相应。啊，也就是说要跟本性本善相应。啊，中国老祖宗说本善，具体说起来哪些是本善呢？五伦是本善，五常是本善，四维八德是本善。千万年老祖宗的教学总是围绕这个四个科目没离开。啊，我们看清朝编的四库全书，这最大的一部丛书了，每一本书里面所说的都不离开这四个原则，离开这四个原则了，四库全书不收，不要它。啊，四库的这个选择，那都是那个时候专家学者，有道德有学问的，他们选择的完全是善的，没有恶的。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呀！啊，金银财宝不是宝啊，留下来的智慧，留下来的经验，留下来的方法，这是宝。啊，这在四库里头 啊，四库会要，啊，会要是专门给皇上看的，善中之善，精中之精，这精华了啊！做国家领导人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这是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最高的标准。我们再看第二段呢，第二段讲善恶的标准呢，就低了一层了，没有前面这么高了。啊，前面这个标准是化身菩萨的标准，啊，十报庄严土的标准。第二是唯识论，以顺以此事他事之有漏无漏行法为善。啊，这标准就降下来了。于此事他事为损之有漏行法为恶。啊，这是总纲领。下面是论文。啊，先把这个论的总纲说出来，这个是黄念老啊，这两句是黄念老写的，下面是论，就是唯识论的论文啊。能为此事他事顺矣，故名为善。你看现在现前是善，将来还是善，这就叫善。如果对现在善，对将来不善，这就是恶。啊，那我们来看科学。科学的发展是对现在善，对将来不善。啊，我们中国老祖宗要不要？不要这个东西。不是中国老祖宗不懂科学啊。啊，现在这些科学技术的时候，老祖宗都知道。为什么不发展？因为它对现前有利益，对将来有害处。老祖宗有智慧呀，不能干这个事情啊！啊，这个比前面标准降下一等了。前面是绝对标准的，这是相对标准的。啊，与现在是不善。与将来时也不善，这是我，这决定不能做。啊，我们看看，啊，看我们中国这个，现代化，啊，这个，邓小平先生啊，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看起来好像是善呐，好事啊。现在我们知道啊，这桩事情做出来之后，把中国人从前的些伦理道德观念呢，完全消失掉了。我们付出的代价了，不值得了。啊，那么这一桩事情圣人不会做。啊，我们跟邓先生没有缘分。我要遇到缘分能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劝他不能干这个事情。要干什么事情？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那是大善。传统文化复兴起来的时候，这个人民生活会不会提升？会提升，没有副作用。 啊，这个事情我们有实验可以做证明。我们过去在庐江做了三年文化这个活动，地方上的经济统统提升，都带动起来了。啊，文化带动经济是正面的，是好的。啊，文化哪有不带动经济的道理？肯定带动啊！啊，当时我跟地方领导、啊书记、县长谈到这个事情，我说传统文化这一复兴了，尤其是我们能够有联合国这个平台做宣传呢、啊。那对全世界宣传呢、啊？啊，那换一句话说，全世界人都想来看，都想来学习，啊，所以我就告诉这个地方的干部，我说庐江县不要发展工业，啊，工业是两物，我们不要它，啊，我发展什么？发展观光旅游、服务业。啊，多盖一些小旅馆，多发展饮食文化，啊，让他们到这来住得很好，吃得很好，到这来学习。因为这些人到庐江来说，他不是观光旅游的，他是来学东西，来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哎，来看到这个小镇为什么这么和谐，啊，人为什么这么好，他来学这个东西的。啊，全世界的人，这些专家学者，乃至于领导人都想来学，我们把他招待好，服务好，这个行业就赚钱了，那经济全部带起来了。你说庐江汤池小镇老百姓家里，他都会搞一个收拾一个房间干干净净的，要招待客人呢，客人愿意住他家里，了解当地人民生活，他不愿意住旅馆啊，你收多少费用他付给你啊，家家收入都提高了啊，家里做一点当地的小吃啊，让这些这个客人这外国人感觉到很舒服很欢喜啊，立刻就带动啊，所以软污染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啊。庐江我那时候告诉他种蔬菜，有机蔬菜啊，让人家吃得安心啊，感到舒适啊。稻米我们从别的省我们向他买，我们专门种蔬菜啊，就传到全世界去了啊。我们跟联合国产生这个关系的时候就有这个方便了，好事情马上传到全世界啊。齐老居士在这个永昌，希望永昌做，你真能做成功，我给你在全世界宣扬，我可以给你介绍啊，那个地方世界第一了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都在这个地方啊。附近不远有敦煌石窟啊，那都是有历史，这个历史的文明都值得大家来参观来看的啊。那一带地方立刻就富起来了啊，这是我们可以能做得到的啊。宣传的工作我可以做啊，我讲经的时候稍稍提提啊，我们讲经现场直播全世界都听到啊，真做成功了我跟你们介绍所以这个善不善的标准要论后世，现在得利来世不得利，事情不能做，要想到现前有利益，来世后世都得利益，这个是善思，在真正善思 啊，这是唯识论里面所说的标准。人天乐谷啊，虽于此事能为顺意，非于他事，故不名为善。这个标准也很高啊。我们修善积德，得到人天福报，是好事了。但是佛想尽了怎么办呢？佛要想尽了，阿赖耶的恶业种子又现起，啊，还堕不善道啊！啊，我们最近看的这个一个光碟啊，深圳同修送给我看的，啊，很多人都看到唐太宗附体。啊，唐太宗做了皇帝，好皇帝呀、啊！你看看，那是多少世修来的？不是十世的修善的，达不到这个地位。啊，国家领导人，啊，世间大富大贵，啊，做到部长以上的，啊，这个地位，啊，拥有亿万财富，至少都是。五世到十世积功累德才能够得到这个福报，不是一时两时的。可是得到这个福报的时候，如果没有智慧，只享福不知道再修福了，这福报一时就享尽了，享尽之后就没福报了。啊，唐太宗享尽了，死了之后，那个光碟上讲，死了以后，他都出生道。啊，从出生道的时候又回到人道，在人道里没有多久，他就到地狱道，在地狱道的时间最长啊。那是为什么堕地狱？造地狱业，你造地狱业，做皇帝也得要堕地狱，不能说做皇帝不堕地狱啊！啊，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啊，他出来了，出地狱了，啊，附体。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堕地狱啊。去年3月20日，我在澳洲群书之要样本刚刚寄到啊，还没正式出版，样本送给我。啊，我在我们小客厅里头摆开来，几个人大家在一起看，非常欢喜。啊，在旁边有一个悟人法师的妹妹。啊，突然之间呢，她被附体，唐太宗附体。啊，跪在地下对我感谢。啊，我一听说唐太宗附体，那我立刻就勤坐，他不坐一头跪到底下说感谢，就是印这部是这个群书之要啊，这个功德他出来了，他离开地狱了。他告诉我这一部书将来可以救全世界，我立刻就警觉到了。啊，在国外呀、啊，很多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那中国人什么世纪呢？啊，所以外国人都怕中国人呢、啊，怕中国崛起要报仇啊，过去他欺负中国人呢、啊，怕中国人报仇啊， 啊，所以提心吊胆的，啊，我们有很多解释。中国的这个崛起是文化，决定不是军事，不是武力，也不是政治，也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贸易，是文化。唐太宗这一说，我这句话马上就肯定了，群书之要，文化了。啊，他复题的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五六分钟，说完这个话他就走了。我们得到这么一个信息，啊，当时一起听的有七八个人，啊，那么这部书现在已经出来了，啊，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重视，听说党校已经把它定为正式的课程，啊，各级干部都要学习，好事情啊！啊，外国，我跟一些国家领导人见面，我把这东西介绍给他，讲给他听，他们都着急，哦，这个好东西啊，一定赶快翻成英文，不翻成英文他看不懂啊。啊，所以印这个急呢，需要太迫急了，没办法了，所以我就让这些马来西亚的同学们编一部最简单的《群书之要360》，啊，就是360小段，啊，一天一段，一年360天。一天去看一段，从这个书里头记录下来，啊，最精彩的，最适合于现在社会迫切需要的，啊，360条，啊，要注音、注解，翻成白话文，再翻成英文，啊，然后再翻成其他的国家文字。啊，那么这第一册出来了，啊，这个做多少册呢？打算做十册，十册就全部就有了，就完全了，一年做一册，啊，十年完成，啊，现在第一册英文翻译的，现在在审查，本来就要出来的，大家让我们慎重一点，希望做到尽善尽美。啊，延长两个月之后，我们的英文本就印出来了，对全世界流通，好啊，这好事情啊！啊，英文本等不及了，当时还没有完成，只完成了70%，好像是270条，啊，一共360条嘛，270条。我在马来西亚，啊，马哈蒂就问我要，我就给他了。现在的纳吉首相，我也给他了。他们两个人是第一个得到的，啊，欢喜！得到之后，像唐太宗一样，手不释卷的，天天看，很认真的学习，啊，所以这个是对全世界大量流通。啊，十年全书就翻译完成，啊，翻译成各种不同文字，啊，这个就是落实了，大家放心了，这是群书之要的事情，啊，那就是中国人的事情，啊，我们自己学习，也希望全世界人都学习。连人民都学习，人民学习了之后，自己心里有数，我投票选哪个人，心里就有数了。哎，做官的人的时候，读了这个书的时候，就晓得要做一个好的领导人，啊，老百姓在支持你，在拥护你，啊，因为老百姓都看过这书，都有标准，你做得不好，下次不选你。 啊，所以这套书好啊，啊，将来这个完成之后，我还想的时候，在这个我们的网络，在我们的电视台播讲。啊，这个播讲我不必讲，我专门讲无量寿经，我找同学来讲啊，最好请一些老师，请一些教授来讲这个课程，担任的课程啊。联合国世界标准的语言有六种，这首先翻成这六种文字啊，这六种有中文，有英文，啊，有西班牙文，啊，还有这个俄罗斯文，啊，一共有六种文字，这是使用这文字人数很多的，让他们先看到，啊，这个就是善呐。这本书真的是善的，标准的善的啊，所以我们动这个念头印这个书，你看书还没有完，这个样本才完成，它就出来了啊。我们印了一万套啊，啊，现在各地方都在印，越多越好啊。所以现前得利益，将来得利益，这个书是叫这个人永远得利益啊，是中国老祖宗智慧的结晶呢 啊用什么来治国平天下的这一套书啊，过去苦果虽于此事能为损，非于他事故非不善。这是什么？过去苦果啊，三恶道啊，三恶道现前不善的，他那个苦受完了他就善了啊，虽然他在现世他是为他是损啊，他不是于他世，他将来世啊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是不善啊。这个我们在学习佛法里头讲过多次啊，我说过你行善，你生人天，那是什么呢？人天是消你的善业，善业也消掉，自性里头善恶都没有啊。你造恶呢，你到三恶道，到三恶道消你的恶业，那要不然那消不掉啊。那三恶道是消恶业的，三善道是消善业的，那都得要消掉啊。啊，所以唐太宗将来到哪去？他到极乐世界去。啊，他接着这个功德了。啊，这是个大好事情啊！换一句话说，他地狱的罪满了，啊，就像判徒刑了，刑期到了，放你出来了。啊，放你出来的时候，他护法有功德了。唐朝护法是中国最兴旺的，他护法啊，他是八个宗的总护法了，不但护佛法了儒释道，而且还护基督教跟回教，那个时候传到中国来他通通护法啊，下命令各家建道场持戒。我们在北京看到这个清真寺回教的啊， 国家间的，这皇上护法了啊，景教，景教就是现在的基督教，也是那个时候刚刚传到中国来的，不反对呀，护持啊，所以他是宗教的总护法了啊，他往生极乐世界啊，他知道阿弥陀佛，知道极乐世界，人家问他唐三藏，你说唐三藏只知道啊，是我的过失啊，我那现在在哪里？他在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行事善恶的，我们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你说眼前我们受的这些辛苦啊，这一生走释迦牟尼佛的铁路很辛苦啊，因为没有人认识啊。啊，我出家的时候，老和尚也很都喜欢我，啊，希望我学金蝉佛寺，那个东西好学，三个月就学完了。啊，劝我不要讲经，我问他为什么？讲经不能够生活，没人供养啊，会饿死啊！啊，金蝉能赚钱呢、啊，能维持得下去。我不是为这个出家了，不是为这个学佛啊！我在社会上找一点小事情能活得下去，这不是我出家学佛的目的啊！我还是坚持走这条路啊，坚持走这条路，寺庙都不欢迎啊，所以到最后别的人没地方住了，这个问题非常严峻的啊。在那个时候就两条路，一个就是听话啊，跟着老和尚走，另外一个就是还俗。逼到我在走到这个关口的时候，我是被这个韩英居士救了啊，他是我的听众啊，而且当时他听经很专心，每一堂他都写笔记，他回去跟他先生商量啊，然后带着先生来看我啊，先生我要认识，他也来听过几次经啊，告诉我他家里有两间房间空着的，问我可不可以住啊，他支持我继续讲经啊，寺庙里不请，我们去租地方，去借地方啊，所以我们讲经的道场是不固定的啊，租大概租两三个月啊，讲完之后就要另外搬家啊，另外地方就租房子啊，借他朋友的办公厅，办公厅大的，我们晚上讲经，他不上班啊，维持着讲经没中断啊，我带他们夫妻两个到台中去看李老师啊，这个办法可不可行，老师同意了，我就搬到家住了，这一住啊17年了，不是短时间了啊，17年之后我们才有个小图书馆啊，台湾的面积50坪，一坪是36尺啊，100坪是3600尺，50坪是多少？一半，3600的一半，1800尺啊，我们有这么大一个小道场 哎，以后呢，慢慢就扩大了，扩大到250品。啊，非常不容易啊！啊，韩馆长护持我30年呢。那个小图书馆，我就请他做馆长，韩馆长就这么出名了。啊，馆不大，名气很大。啊，我们的讲经影响到全世界。啊，他走了，麻烦又出来了。啊，有人。在当中挑拨。啊，这就是佛语里面讲的两舌妄语啊。啊，馆长的两个儿子听了别人的谣言，对我们就有意见了，我们就不能住了，就全部离开。我们很痛心呐、啊，这一家人是好人呐、啊，啊，这个造谣生事的，他是有阴谋啊，啊，他想把正法毁掉啊，啊，所以离开他，走投无路。啊，新加坡梨木园居士收留了我们。啊，我们在新加坡做场地比台湾更大。啊，那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道场，居士林。啊，新加坡居士林。我在那里住了3年半。啊，意外地做了一桩好事。把新加坡的宗教团结起来了，啊，新加坡9个宗教就像兄弟姐妹一家人，嗯，政府欢喜啊，啊，总统赞叹呢、啊，那时候王鼎昌夫妇，总统王鼎昌，啊，王鼎昌。走了以后往生了以后叫纳丹总统啊，都赞叹都欢喜啊，对社会对这个族群的团结社会的和谐做了很大的贡献啊，那么也是这么一个因缘啊，澳洲政府知道了啊，他们也希望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非常希望我到澳洲去啊，移民部长啊，啊，他欢迎我去，所以我的澳洲永久居留是他亲自批的啊，在香港领事馆办的啊，领事馆给我这个证件啊，谁邀请我？我不是在柜台上拿的，是领事办公室拿的。领事告诉我，澳洲政府发这种签证。给亚洲人，这法师你是第一个啊！那一天，这个林氏陪我们一起吃饭，我们聊了3个钟头啊，欢喜啊！到澳洲，我跟部长见面，他希望我。团结澳洲宗教跟澳洲的族群，特别是土著啊，政府很聪明，把这2桩事情交给大学 去落实。啊，学校是中立的，不会偏于哪个宗教，也不会偏于哪个族群。啊，让大学去执行。所以我跟学校就发生关系了。啊，跟校长就常常往来了。啊，这是在澳洲特殊的因缘。啊，由于这个因缘 ,911 事件之后，啊，校长就想到我。啊，化解冲突啊。联合国做这么多年呢，没有很大的效果啊。啊，冲突频率年年上升，问题越来越严重。啊，就邀请我在昆士兰大学，我们开了两次座谈会。啊，是和平学院的教授，我们来讨论如何化解冲突这个问题。啊，我提出我们中国老祖宗的方法，他们很惊讶。啊，这个会议开完之后，第二个星期开第二次会议，学校就准备了聘书，啊，聘请我做和平教育的教授。啊，格里菲斯大学送博士学位给我。啊，邀请我做他们学校的这个客座教授。我当时谢谢辞绝了。他说你不能辞。我说为什么？他说法师，你这个理念可以介绍给联合国。希望你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这是一个帮助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佛家讲大慈大悲，不能去不做啊。啊，联合国邀请的这些人都是有博士学位的，而且多半都是教授。他说你不是这个名义啊，他们不邀请和尚。啊，一定要有这个名义。这样我才接受。啊，代表学校到联合国参加会议，要大开眼界呀，才看到整个世界啊，跟这世界上这些专家学者们交流啊。啊，那么我们把中国东西介绍，他们不相信啊，他们说这个是理想啊，做不到啊。啊，因为这一句话逼着我要做实验点。我在新加坡找地方找不到，有钱买不到地方。啊，在澳洲也不成熟。啊，澳洲政府虽然对我非常好。啊，我提出来这一桩事情。啊，而政府给我解释，就是澳洲信仰宗教的人不多，只占整个人口23%。啊，100个人当中信仰宗教是23个人。啊，那这就有困难了。啊，他信仰宗教是人数少数，多数不相信。啊，所以最终的时候逼着我回到老家。去看看故乡的啊，这一些族兄弟们，同辈分的人还有30多个人。啊，70年没回去，回去看看，谈到这桩事情，家乡人支持，回到我们家乡来做，我们大家都支持。啊，于是选的这个汤池。当时还是政府领导选择的，带我去看，这个地方不错。 啊，所以就是贪痴，做的是意想不到的成果。我们原先以为搞这个文化教育要搞2年到3年才能看到成绩，没有想到不到4个月，3个多月成绩卓著，让我们深深感觉到人心本善，人民是非常好教的，就是没人教他，一教他就觉悟，就回头啊，良心就发现了，不好意思做坏事，这个不得了啊！啊，所以当时我告诉这些老师，我说我们不可以鞠躬，啊，这不是人力做得到的。我说我们要谦虚，要认真学习，这是祖宗之德，三宝加持，人哪里能做到啊？这老祖宗安排的呀、啊。啊，我们鞠躬，后来我们傲慢气息就出来了。我们要谦虚，啊，不敢说这是我们做的，这祖宗之德，人民配合，我们一叫他真肯干。啊，那么这个成就起来了，我就想了，怎么到联合国去报告啊？啊，联合国我跟他很熟啊，官僚习气好重啊，那相当不容易这种事情啊。哎，没想到2个月之后他来找我，这就好办了啊。他找我好办，我找他不容易啊。我说这是什么祖宗安排的，佛菩萨安排的，哪有那么巧的事情，我这里做成功，你看联合国的信息就来了啊，而且找我呢，找我主办一个活动，不是协办，主办我有权呢、啊、协办我没权呢、啊、我得听他的，这主办他听我的，这个太难的，做梦都想不到啊。啊，我都不相信啊，这消息传来的时候不相信啊，我就派3个人到巴黎去看看真的是假的啊，他们去了打电话告诉我是真的，真有这回事情。他这次活动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啊，主题是佛教徒对社会的贡献啊。联合国从来没有碰过宗教，从来没有搞过这种活动啊。他找的是谁呢？找的是泰国，那就对了，泰国是佛教是国教啊，他找泰国，泰国大使推荐我参与主办单位啊，这个我相信，因为我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的这个和平活动，第一次会议就在泰国曼谷，在曼谷大学，头一次我第一次参与嘛，我没说话，我静静地看，我听啊，我听，我观察，我没有上台讲演啊，学习啊，要了解啊，那就别说错话了啊，所以很用心地去听啊，跟他们接触啊，在那一个星期当中认识了泰国的总理啊，查瓦里将军，这夫妇两个虔诚的佛教徒啊，一个星期2次请我到他家里去做客，到首相府去做客啊，我头一次受到这种礼遇啊，请客的时候端菜呀、啊，他们夫妻两个人，一个人端一盘，跪在地下送到法师面前。泰国的佛教对出家人真的是恭敬，那没有话说，连皇太子见了面也是跪倒 啊，我很受感动，所以那一次也是缘分啊，遇到皇太子50岁的生日啊，泰国50岁是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生日啊。那么他发心给出家人建一个医院啊，那么筹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就是查瓦利将军，所以他们夫妻两个负责这个事情啊，筹备会议里头表演，在电视台啊，夫人上台去唱歌啊，我坐在下面跟查瓦利将军坐在一起啊，这一旁边是泰国富生皇啊，我问查瓦利将军，我说你们筹募这个基金预算多少钱？他预算美金250万。我说你现在募到多少？他说现在募到50万，啊，还差200万。我就告诉他，这200万我给你负责，啊，把这个医院搞成功。所以现在医院的名称是用我的名字，啊，跟他结的这个缘，所以他推荐我做主办，那这不是假的了，啊，我跟泰国有这个缘分呢，啊，所以这个医院建成之后，开幕我去参观了，啊，那一天太子、父亲两个人都在做。啊，是这么一个缘分啊。那我们在巴黎这4天的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啊，我们用一整天的时间8个小时报告汤池的这个成就啊，而且做了3天展览，联合国给我们一个大展览厅啊，我们的照片文字让大家看啊。所以会议之后，驻联合国192个国家的代表世界都想到汤池去考察去参观啊，看看和谐真的落实在那个地方啊，不敢相信的一定去看看啊。那么这桩事情大事啊，192个国家现任大使不是退休的啊，所以地方政府不敢接纳啊，这就拒绝了。但是这些人当中我知道有20-30个人用私人的身份啊，到中国观光旅游去，在那里住了几天，所以这个信息都传到国外去了，真做成功，不是假的啊。英国剑桥大学的汉学家麦达维教授在那住了4天啊，汤池住了4天，回国经过香港跟我谈了6个钟头啊，我们是2天1天3个小时啊，他是非常诚意邀请我到伦敦去办学啊，我非常感激，不容易啊。剑桥大学是全世界排名第3名校啊，啊，希望我到剑桥办一个大乘佛学书院啊，这属于剑桥大学的啊，我非常感激，我谢谢他，我说我不能去啊，那时候我们中国教学的方法跟西方不一样啊，中国教学方法有它独特的殊胜的理 啊，中国教学是跟佛学来的。啊，佛家教学应界得定，应定开慧。佛教传到中国来，儒也学到，道也学到，啊，都遵守这个原则。啊，戒就是规矩，头一个是规矩。啊，这个规矩就是德行。啊，基础的德行一定要建立。啊，佛法的这个德行就是无戒是善。沙弥律仪。啊，儒家的就是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这个东西一定要学，这咋根呢？你没有这个东西没根呢，没根是死的，不是活的。啊，你有这个根，然后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大概四五年你就得定。啊，佛家讲三昧耶，你得三昧耶。得定之后，应该三四年就会开悟。纵然不能大彻大悟，也是大悟，就智慧现前了。啊，这是东方人教学的一个理念，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教的东西是知识，东方人是智慧。啊，智慧跟知识不一样，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啊，知识解决问题是局限性的，它不是全面的，而且有后遗症。啊，所以汤恩比说，解决社会问题需要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没有讲到科技啊，没有讲到西方这些科学哲学，没讲到，讲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这个是个内行人呐、啊，他真懂啊。啊，可惜他生的不是这个时候，要在这个时候他影响就大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念老做了一个总结，是以顺宜与为损而判定善恶，这善恶的标准。啊，今世利益，后世还有利益。今世没有利益，来世有利益，这是善，这都应该要做。啊，现在有利益，将来没有利益，这是恶，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做。啊，所以这是法相唯识家的标准。第三，净严法师判三种善恶。第一种，顺义为善，唯义为恶，这一个判法跟前面唯识论里面讲的是相同的。啊，第二种呢，他顺理为善，唯理为恶。啊，这个理是真理，跟《菩萨璎珞经》里头讲的很像。啊，理者，你看无相空性也。例如行布施，若能与施者、受者及所施之物啊，皆体空无物，是顺于理，无相之行是为善。啊，这就举这个我们布施。三轮体空是善，那三轮不空呢？若有所施，能施及所施之物存于意中，是为唯理有相之行，即为恶也。这个道理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我们着相了，着相修一切善，果报在人天呢。的人天福报啊，像梁武帝，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了啊，他死了以后到哪里？天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个就不是啊，梁武帝着相啊，你看大魔祖师到中国来，就碰到了啊！梁武帝召见他，向他炫耀他的功德。他建了400多个道场，哎，度出家人，就是帮助出家人。10几万人呢，他说我的功德大不大？大摩祖师回他一句话说，并无功德。他一听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非常不高兴，就送客。下面别说了，这没有度量啊，啊，真的有智慧的人要继续问呢，为什么没有功德？要请他讲出来呀，什么是功德？梁武帝要问说，我的福报大不大？大摩祖师的说，很大很大，他修的是福德了，不是功德了。福德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功德能了生死，能出三界。功德什么？功德不着相，福德着相。我做了多少多少多少好事，着相，着相是福德，不着相是功德，事是一样的，同样的事情，啊，是功德还是福德的时候，用心不一样。啊，不着相，无足而足。做而无所，拼命天天在做，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功德。啊，我们今天念佛，心里头要有底子啊。我们求什么？绝好难得的一个机缘，我们这一生可以了生死出三界啊，念佛往生呢就超越三界了，超越十法界了，非常稀有难得的一个缘分我们遇到了，你还搞天道那就错了，那长劫轮回什么时候能出头啊？啊，我们今天拼命做善事，拼命做好事，一尘不染，我什么都不要，名闻利养什么都不要。啊，做些好事让大家享受，让大家享福。啊，我不需要啊，我们这个生活多自在啊，啊，粗茶淡饭，穿得暖，吃得饱，有个小地方可以遮蔽风雨。多快乐啊！啊，你要送我一个大的房子，我在美国就讨厌住大房子。他们说为什么？收拾要多少时间？美国雇不起工人呢，你自己收拾啊！你的时间全在收拾房间上，全在整理环境上，这个错了啊！啊，我要时间读书啊！要时间去讲经啊，我不搞这事情啊，啊，所以我住的房子，我在美国买的房子很小，啊，在加州我买了个房子， 大概只有我们现在这个摄影棚啊，四个大，啊，两层楼的小房子，啊，容易清理嘛，干干净净的嘛，啊，土地面积还有个小院子，啊，我离开美国，把那个房子送给悟道了，悟道以后卖掉了，啊，卖了还赚了钱。我买的时候好像是24万，他卖了30多万。啊，所以住越小越好，省事啊，很容易啊，半个小时就真打理的干净了。啊，我不能让人家求助。人家投诉我们心不安呢、啊。啊，所以生活越简单越好。啊，李老师在台中，他老人家一生住的那个小房子15平。一平是此地360尺，啊，十平360尺平方英尺，啊，不到500尺小房子，比我尖沙咀那个好像还小一点，啊，在我那个跑马地里面，比跑马地还小一点。你看他一生就住那么个小房子，他舒服啊，一个人呢、啊、他没有人照顾啊，啊，到95岁才答应同意了有两个年轻人照顾他，95岁以前都是自己照顾自己，烧饭洗衣服都自己干，洗衣服啊，那是个真正有智慧啊，大德的人啊。啊，他有好几份工作啊，收入很不错啊。啊，为什么过这么辛苦的生活？啊，他钱都布施掉了，给人。啊，一天吃一餐，老师一天吃一餐，省事啊。那个时候用的炉子是煤油炉子。啊，山东济南人喜欢吃面食。啊，这些细的面条。啊，烧一摊饭，从点火到吃完了洗刷通通干净半个小时。看多自在啊。啊，我在台中不但跟他学经教也学生活。啊，所以那个生活我也过了5年。啊，非常省事，吃饭的时候只是一点青菜。青菜什么？我们的锅不沾油。为什么？洗的时候好洗。一点都不麻烦，不沾油。啊，油是怎么样的？吃的时候放在碗里，油倒在碗里头，啊，倒一瓢羹油，啊，用这个方法，啊，好洗啊，那锅不沾油的，啊，水煮青菜，煮出来之后煮开，青菜就好了，面放下去，啊，一滚，然后锅盖盖上，火熄掉，焖个5分钟就熟了。你看多简单，端出来之后锅跟碗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带把的一个瓢，那就是锅也是碗，那神师不要去洗碗了，就一锅 啊吃的时候油再倒下去，盐再放，盐可以放，盐煮的时候可以放啊，这油倒下去 啊，营养是足够了，没问题，非常简单。啊，这生活越简单越自在。这个啊，第二个就是净严书里面所说的这三种啊，第二种，我们看它底下的文，若有所失能失，能失，即所失之物存于意中，是为为理。有相之心，这就是我。如是，这上从佛菩萨，下至阿罗汉，所修之善法呢，名为善。为什么？他们已经立相了。啊，阿罗汉我执破了，菩萨法执破了。啊，人天众生呢，所修的善法。都是有相心，他都着相，着相即是我。啊，这个善恶的标准是以凡圣为标准。啊，圣人与理相应，凡夫跟理相违，理是发心。啊，就是第一谛。啊，说此与二相间，一同于璎珞经。啊，这个第三呢，第三是提顺为善，提伪为恶。啊，这是第三个标准。啊，这个与第二前面所讲的相间，啊，一同于璎珞。法界真心的，为己自体，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从哪里来的？我到底是什么？啊，很多哲学家都有这个问题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我来这里干什么？啊，这些都是大问题啊。啊，佛在此地告诉我们，法界真性啊，是我们的本体。啊，是真的我。我就从这来的。不但我从这里来的，宇宙也是从这来的。万事万法都是从这来的。换一句话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体，都是从这个字体变现出来的。啊，这个字体就是第一体，就是法身，就是法性，啊，就是佛性，就是自性。啊，说了那么多，都说这桩事情。体性缘起，而成行德。所行呢，只是自体；心无所缘呢，随心所欲而不越轨，这是善。这是菩萨行呐、啊，这哪里是凡人呢？啊，这些人，这些佛菩萨，他们对于自体跟自体所现的现象作用完全明了，一点都不迷惑啊！所以知道呢，所行的全是自体，自体的相，自体的用啊，都没有离开自体，这心无所缘呢 啊，心地清净平等觉啊， 随心所欲而不越轨。啊，随心所欲，那就是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应现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应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他自在呀、啊，他没有起心动念呢、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示现的八相成道，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我们现在知道他没有。他有没有分别执着？他没有。所以他是纯善。啊，没有一样不跟自体相应的。这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才能做到。啊，全教小乘统统做不到啊。啊，所以依此依照这个标准呢，则无论凡夫二乘，纵上至三乘到菩萨，凡是圆修之善心，居名为我。啊，只有诸佛如来跟化身大士，他们的心才真的叫善。啊，与自信呢完全相应，啊，你看这个善恶的标准不一样啊。啊，我们今天能够用到唯识这个标准就不错了。啊，净严素这三种标准，第三种高。啊，第三种跟这个菩萨璎珞经里面讲的没有两样。第四，天眼台宗列六种善恶。啊，智者大师所说，他说的细，说的详细。第一种，人天之善，无界十善，这四善也。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普世教育。我们能帮助这个社会恢复安定和平，这个可以做。人人都能够持无戒，修十善。然人天报尽，还堕于三恶道，故一名为我。啊，那要避免我们这个人报尽，还能够得人天身，这就要对他施行教育了，要教他。啊，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样的重视教育？这个道理在这就能看到。啊，你要不教，他肯定会学坏。啊，他要学坏了，这一生不错啊，来生就完了，来生到三途去了。如果来生，他这一生贪心重，贪赃枉法，来生到鬼道。如果这一生诚信重，脾气很大，他就到地狱道。啊，所以不教怎么行呢？啊，中国的教育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换一句话说，是人永远保住人天的教育。我这一生做人，来生还到人道， 日子比现在更好。啊，地位比今这一生高，啊，这个福报比这一生更大，啊，这都是向上提升的，啊，但是你要晓得，这出不了三界，啊，维系社会安定和谐，啊，让这个社会能做到世间人所讲的长治久安、太平盛世。行，能做得到。教育太重要了。我们的老祖宗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族群都比不上我们老祖宗懂得教育，有教育的智慧啊。这一段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南昆士兰大学在我们图文吧，校长送了我一个博士学位啊。那一天在学校吃饭，人吃饭的人不多，几位教授陪同啊，校长是主任。那么陪同当中有一个是教务长，南昆大的教务长啊。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二战之前应该是民国20年的时候前后，欧洲啊有一些学者非常认真研究中国文化的问题啊。大家觉得全世界有4个古文明，3个都消灭了，为什么中国还在啊？研究这个问题，研究的结论，他们说大概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问题，他特别家庭啊，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问题，告诉我这个。我告诉他完全对了啊，这些研究的人不是普通人，很了不起的，他能够把这个秘诀发现了。确实中国最重视家庭教育啊，因为中国的家庭是大家庭，所以现在讲中国家庭呢，一般人不懂了，你没见过吗？你见过都是一家几口，这不是的，这不是中国人家庭啊，啊，这是外国人家庭啊。我们现在学外国人，把中国自己的东西丢掉了。中国人家庭大家庭一般是5代同堂啊，一家有9族啊。你看我们自己，我自己上头有父亲父母，有祖父母，有曾祖父母啊，差不多也到这个样子啊。高祖父母就很少了，有曾祖父母，下面有儿子有孙子啊，大概都可以到这样的啊。你说这多少代呀？ 啊至少7代啊，常有的啊。这一家人口兄弟都不分家，我们兄弟不分家，我父亲兄弟也不分家啊，祖父兄弟也不分家，一家人不分家了啊，所有的人工作收入都归家啊，所以家是一个社会组织啊。那我们自己零用钱的时候发，每个月发零用钱啊，收入统统归公啊。 啊，所以它是一个组织，一个社会组织。啊，所以从小小孩就要教他，不能有自私自利念头。啊，你要为整个家，为整个这个家庭，啊，那一个家庭普通人口少的了，总得有200人。啊，300人上下的时候是一般普通家庭，人丁兴旺的500-600人、700-800人，啊，这么大的一个家庭，你到中国现在农村里头，那是王庄，那是李庄，你就晓得从前那就是一家，那是王家，那是李家，那一个村庄一家人呢。啊，诸位看《红楼梦》。《红楼梦》就是描写一个家庭，就是一家人，啊，他那个一家人有200多口啊，啊，所以是大家庭组织，这样多的人在一起生活，没有规矩不就乱掉了？所以非常重视规矩，啊，所以家有家道，啊，道是共同的，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人人都必须遵守啊！啊，还有家规，啊，家规是自己祖先定的，啊，我们家里还需要守哪些规矩？啊，跟别人家不一样，我家的规矩。那为什么呢？我们经营的事业不一样。啊，这一家做官的，他有做官的规矩；那一家是经商的，他有经商的规矩。每家行业不一样吗？啊，所以《弟子规》是共同的规矩，都必须要遵守的。啊，里面只有113桩事情，必须要人的共同的，家家都必须遵守的。后面附带的是你自己家里的，叫家规。啊，所以它有家规，有家学，啊，四书。就是家庭子弟学校，啊，家里面这些小孩，啊，但是私塾放在哪里？都放在祠堂，因为祠堂只有春秋祭祀，平常是空的，所以祠堂就变成家学，就学校很好，有祖宗在那边，让小孩天天看到祖宗牌位，啊，懂得孝道。哎，连老祖宗天天都怀念他，都去那个时候行礼，见到老祖宗牌位，要叩首的，三跪九叩首啊。他在家里，他怎么能不孝父母呢？家里父母、祖父母、曾祖母，他都会孝，所以社会好啊。啊，现在没有了，现在真的叫父不父，子不子啊。啊，把父亲看成朋友就不错了，还有朋友关系，还没看成对头啊！啊，所以有家学，有家业，家庭的经营的事业。啊，所以中国的经商呢，老字号啊，世世代代经营下去，货真价实，价实啊。啊，北京的同仁堂那是老字号啊，世世代代几百年都做这个行业啊，子子孙孙接着做，所以东西做得很精啊，做得好啊，跟现在社会不一样哎。啊，现在人真的不知道老中国，也不晓得新中国，你问他他一塌糊涂，他什么都不知道啊，真的叫中不中，西西不西。啊，现在社会变成这种心态。啊，老社会好啊，老社会有保障啊，啊，你这个小孩教育有保障。啊，我父母没能力教，家族教你。老人的时候有保障，老人不愁。啊，年老的时候，家族养老。哎呀，不必到老人院的，而且家族养老好啊， 你的子孙，你的那些侄子辈的时候，好要天天围绕着你啊，要儿孙满堂啊，天伦之乐啊，这是外国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啊大家庭的时候，你说你的晚辈多少人啊，总有几十个人，这小孩天天围绕着你玩，他怎么会不快乐呢？啊，老人会把自己一生的经验告诉后代，啊，增长他们的智慧，增长他的见识，啊，他将来的一生过得会比我们这更好，荣宗耀祖啊，啊，光大门楣也。啊，所以那些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化不会灭亡啊，真的，这是主要因素啊。但是今天中国家没有了，中国的文化就不保险了啊。所以这是个大问题啊。那中国古时候这种家庭不能再恢复了，绝对不可能啊。所以我这些年就想到什么呢？想到企业。人家上企业家，企业家，我就从这来了个灵感，希望企业继承中国传统的家道，他可以做得到啊。老板要真的把员工都看作是自己兄弟姐妹啊，都是我自己一家人，要什么呢？要养老，员工的老人要照顾啊，所以自己企业要办养老院，不收外的人，是我员工的老人啊，我要来这照顾，让所有的员工在这工作安心，你的老人公司养你，你将来老了公司也养你啊，你们有后顾之忧啊。那小孩呢，公司办子弟学校，不收外头人，专门我自己的员工，我自己员工我自己来教啊，这样呢就把中国从前这种非常有价值、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文化的承传下去啊。公司的老板就是大家长，这一个公司就是一个家庭，希望这个公司千年万世永远经营下去啊。你后来有人呢，你将来员工这些儿子他们长大了继承这个事业啊，将来也变成千百年的老字号啊。啊，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啊，在全世界找不到啊。啊，这种文化所以能够推动。最快乐的人是谁呢？是做官的。做官就没案子办，轻松啊，没事轻松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社会上没有作奸犯科的，太平盛世啊。啊，做官的人呢，做官人读书啊，写文章，写诗词啊，四库全书几部里头一半都是他们的作品，他没事干。啊，到处去巡查一下看看啊，去指示指示就行了啊，到每一家里去访问去做客啊，人家家里招待呀、啊、哦哟，某大人今天到我家里做客啊。所以从前这个社会啊，是各行各业做官这个行业是最值得人敬佩的，为什么？地位很高，收入也不错啊，又没事情干，最好的是没事干呐、啊。啊，读喜欢读的书，干喜欢干的事，你说这个行业到哪去找啊？哪像现在呀、啊、现在做官是地苦啊，360行哪一行最辛苦？做官的最辛苦。为什么？办不完的案子啊。啊，处理不完的事情啊！啊，我现在在澳洲啊，劝陆克文别做官， 啊，是好朋友啊，我们见面什么话都可以谈的。这个天才中的六种善，第一个啊，我们要看第二个。二呢，二乘之善，能离三界之苦，故名为善。然但能自度啊，不能度他，故亦为我。他跟菩萨比啊，他是我；他跟凡夫比，他是善了。换一句话说，他的善不究竟呢，啊，不圆满呢，啊。那么小乘之善呢？哎，慈悲兼济，故是善。然未断一毫之烦恼，这还是我。啊，小乘的烦恼没断呢。啊，这小乘菩萨他也修六度万恨的，但是他烦恼习气没断啊，所以他对社会对大众的贡献是善，那对他自己啊，烦恼习气不断的时候，所以他还是我。这一比较的时候就比出来了啊，天台大师这个说法说得好啊。那第四，通教三乘之善，三乘同断见思烦恼，这是善，但是多于二遍，不见别教中道之理，未断一分无名，那也是我啊。这就是跟上面比这是我，跟下面比这是善啊。这个善呢，不能算圆满啊，不能算究竟。可是对于我们凡夫修学，这是阶梯，好像爬楼一样，一层一层往上，每一个阶段呢，都得要经历。啊，好做啊，容易做得到啊，前面太难了，样样都能够跟第一地相应，这是不是人能做得到的。说的是没错啊，做不到啊。啊，那天台这六种善的话，你从这个第一，那是很容易做的啊。人天之善，在中国我们能够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做到了善呢、啊、人天善呢、啊、再从这个基础上向上提升，修无界是善啊，逐渐逐渐的向上升啊，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断无明烦恼啊，提升到化身菩萨，提升到究竟佛果啊，这是大善圆满的善的啊。所以天台这个说得非常好啊，很适合如我们修学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